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阴。清波闲游子，俯仰乍浮尘。捷径从狭路，民免趋荒淫。因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树，可以慰我心。这是第十六首。而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阴。这是说当时的那一些个有一些个人耽于这种淫靡的歌舞享乐，当时有一些个人耽溺在这种淫靡的歌舞享乐之中。北里多起舞的这一首说，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阴。北里两个字是从前的时候在《史记·殷本纪》上记载着说从前纣王曾经使一个会音乐的一个乐师叫做师娟做新吟声，做一种新的非常淫靡的这样的音乐，所以声者就是音乐，新的吟声就是一个新的非常淫靡的曲子。北里之舞同时编制了一种跳舞叫做北里之舞，是靡靡之乐，所以这种非常萎靡的这种音乐。孙启的北里志说，本来是史记殷本纪上说纣王叫师娟做新吟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那么可见北里之舞就是一种淫靡的一种跳舞了，一种非常这个表现一种淫邪的感情的这样的跳舞。但是后来这个北里还有另外的意思，说平康里就是孙启的北里志上说平康里入北东门洞回三曲，即诸暨所居，说是这个北里这个地方就是一些个歌妓一些个酒女一些个妓女所居住的所居之聚会的地方，他们大概都聚会在这里，就是说都居住在这里，所以聚着不是说人的聚会，是说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是靠近这一带的地方。总而言之，北里是指的一些个淫邪的这样的歌舞。所以说北里多起舞，阮思宗说的是说想到那北里的这些个淫靡的地方表现的那种淫靡的跳舞，是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阴，那北里多起舞这一句写的是这种淫乱的跳舞了，蒲上有微阴写的是淫乱的音乐。礼记乐记上记载着说桑间蒲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说桑间蒲上这样的音乐的曲子是亡国的音乐。那么什么样的曲子叫蒲上之音呢？这个礼记的注解上讲说蒲水之上地有桑间者，所以桑间蒲上就是在蒲水之上有一个地方叫做桑间。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那亡国的声音就是从这个桑间附近这一条蒲水出现的。怎么会是从这里出现的呢？说其音轴是诗言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蒲水，后诗卷过焉，夜闻而谢之，为平公鼓之，是之谓也。说从前商朝的纣王曾经叫一个乐师诗言做这个靡靡的音乐，那么然后呢，后来这不久以后纣就亡了，那纣王的这个乐师我是说这个商朝就灭亡了，那么是商朝的这个纣王的那个乐师就是师言就自沉于蒲水，就跳到蒲水里边自杀了，就死去了。那么后来春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师娟，师娟是卫灵公的一个乐师，是魏国卫灵公的乐师。那有一天 这个卫灵公跟这个乐师师娟就过宴，就经过这个蒲水的上边，他们是要从魏国到晋国去。这个卫灵公跟这个师娟就经过这个蒲水之上，夜闻而谢之。那半夜里边就听到非常美丽的音乐的声音。这个卫灵公跟这个师娟从这里经过，师娟也是一个乐师，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所以听到这个蒲水之上的这个音乐的声音以后呢，他就写之，就把它记下来了，就把那个乐曲的调子把它记下来了。那么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卫灵公带着师娟是要到晋国去吗？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晋国。当时的晋国的国君是晋平公，就为平公鼓之，他们就为晋平公弹奏这个蒲上的音乐。这个晋平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乐师，就是师旷了。这个师旷就跟晋平公说不要弹奏这样的音乐。那晋平公说为什么呢？师旷就说，他说这个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这个音乐是从前纣王的乐师所做的音乐，那么后来纣不是灭亡了吗？所以这个蒲上之音是亡国的音乐，后来这个乐师就是纣王的这个乐师，他自沉在蒲水之内，就死在蒲水之中了。说后来这个乐师的这个鬼魂的魂灵，常常当另外一个音乐家经过蒲水之上的时候，那么他这个鬼魂的魂灵就显应，他就把他当年所做的那个音乐的乐曲呢就弹奏出来，这是鬼神鬼在弹奏了，那么就使得从这个蒲水之上经过的音乐家可以听见这个曲子。那么卫灵公的乐师师娟是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了，所以他从蒲水之上经过的时候，那个纣王的那个乐师叫做师言的死在蒲水之中的那个人，所以他的鬼魂呢就弹奏这个曲子给师娟听，这个乐曲是亡国的乐曲。所以这个桑间蒲上是亡国之音，桑间是个地名，就在濮阳的南边。那古代所说的濮阳就是现在河南滑县东北的地方。那现在阮嗣宗说，他说北里是多起舞，蒲上是有微音。他说北里这个地方有很多淫靡的跳舞，蒲上这个地方有这种微音。为什么是微音？刚才我说了，那是这个纣王的乐师师言，他自沉在蒲水之中死去了，所以后来如果有音乐家从蒲水上经过，他就表现出来那种低低的轻微的音乐的声音，那种低低的隐约的那种隐约的飘渺的那种声音，所以蒲上有微音。因为蒲上的那个音乐不是人弹的，是从前纣王的那个乐师师言的鬼魂所弹的，这种渺茫的幽微的音乐，亡国的音乐。那么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首诗里边所写的就是曹魏的当时那个时代有一些个人单立在这种淫靡的歌舞之中的这样的事情。在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音，清波闲游子，扶阳乍浮尘。所以他说有些个清波的闲游子，有一些个品性非常清波的这些个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的这些个年轻人，他们喜欢那北里之舞，他们喜欢那蒲上之音，这些个轻薄的这些个游手好闲的这些个喜欢歌舞的喜欢游乐的这样的青年人，就扶阳乍浮尘。什么叫扶阳乍浮尘？扶阳乍浮尘的就是说从俗扶阳载浮载沉，这样人他们的人生没有一定的一个人生观， 他们人生所要走的道路也没有一个一定的安排的理想的道路，他们就是随俗浮沉，随俗浮扬。所以浮扬者就是随随便便生活的样子，浮沉者就是好像在一个滔滔滚滚的洪流之中，他们也在这一片洪流之中再浮再沉。那么就是说他们在一般的这世俗之中过这样的隐秘的，没有一个人生的主见的，没有一个人生的目的的，这样的一个浮扬随意乍浮乍沉的这样的生活。清波闲游子，浮扬乍浮沉，洁净从狭路，绵绵去荒淫。说这些个清波闲游子，他们都从来不务正业，所以他们洁净从狭路，他们不愿意走那个正当的那一条路，而他们要走那个捷径，他们要图方便，图便利，图迅速敏捷，而走那些个邪曲的小路。凡是人希望速成，希望侥幸，不用正当的手腕，不用正当的方法，而是用一种投机取巧的手腕的，都所谓捷径。所以他们要想走捷径，就从狭路，于是他们就走那最窄狭的、最不正当的、最邪曲的道路。所以狭者是说狭邪，狭邪的意思是说那邪曲的不正当的道路，他们就走那些狭邪的邪曲不正当的路。绵绵去荒淫，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那荒淫的生活。绵绵两个字实在是勉强努力的意思。诗经北风，诗经的国风北风，古风这一篇说绵绵同行不以有怒。绵绵，那经典诗文就说，说绵绵就是绵绵，绵绵着就是勉力努力去做的。那么他们这些个人所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他们绵绵所趋，趋就是说所追求的，所趋向的。这个趣味的这个趣在这里念趋，就同那个趋走，趋就是说奔跑的那个趋字，趋走的那个趋字一样的声音，一样的意思，是一个趋向，他们所追求的方向。他们所共同追趋的是什么？是荒淫了，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荒淫。那么刚才我说了，我说这一首诗是说当时的一些个人只知道安于这种歌舞淫靡的享乐的这样的人。清朝的曾国藩他说这首诗的前六句好像是在讥刺当时的像邓阳、像何晏这样的人。邓阳、何晏是何等人呢？邓阳是曹魏时候的南阳这个地方的人，在魏明帝的时候做过尚书郎，后来也做过中书郎。因为这个人生活非常浮华，曾经一度被贬斥，后来到齐王方正始的年间，他曾经出为颍州的太守，后来又做过侍中尚书。邓阳这个人为人好货了，喜欢这个财货物质的享受。后来这个邓阳是被杀死的，因为这个司马懿说他是曹爽的一党，被杀死的是邓阳。还有何晏，我想何晏大家比较熟悉。何晏这个人他是非常注意着外表的美丽的，说他动静粉白不去手，这个粉白这种装饰的东西不离开他的手边，行步顾影，走路的时候就顾影自怜，人称作傅粉荷郎了。这个何晏的容貌长得很美，而他自己也喜欢注意这些外表的这些个衣服修饰，这是何晏，后来也被司马懿给杀死的一个人。那么可见在当时魏晋之时，社会上是有一些个人他们非常注意这个物质上的享受，而且注意这些外表的浮华的。所以清朝的曾国藩以为这样的人物 就是这一首诗里边所写的。所以北里多起舞，蒲上有微音，清波闲游子，俯仰乍浮尘，捷径从狭路，民面取黄衣。他们所贪求的是那物质上的淫靡的享乐，他们人生所走的道路是邪曲不正当的道路，所以他们所趋向的是荒淫，他们所走的路是狭路。这就是当时的那社会上的一般的这些个显贵的人物，很多人过这样的生活。那么后边四句就是阮思宗写他自己内心之中的另外一种向往，就是不是这种清波闲游子，不是过这种趋荒淫从狭路的生活的人。说因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这句话也有两种解说。有人还是从前面的闲游子说下来，说像你们这些个闲游的这些个子弟们，只知道从狭路，只知道趋荒淫，你们哪里能够了解，哪里能够懂得像那神仙的仙人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的境界呢？是从前边的这个闲游子说下来，说闲游子这些个人哪里看见有王子乔乘云翔邓林呢？王子乔相传是古代的一个神仙，是王子乔。乘云翔邓林，什么是邓林呢？邓林在《山海经》的海外北京上记载着说，说夸父与日竞逐而渴死，其丈化为邓林。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个人叫做夸父，这夸父这个人他与日竞逐，他跟太阳竞走，所以他一直想追上这个太阳，那如何能追上太阳呢？而渴死，所以他后来就饥渴而死。说他手中本来拿着一根手杖，那么当他死了以后呢，他那手杖就化为一片树林，就叫做邓林。这是《山海经》上这样记载着说，《列子汤问》篇上说，说邓林米广数千里，说邓林这一片林有几千里之广。这个郝一行的山所著的这《山海经》，那么郝一行的这《山海经》的著书，他以为说其地在北海之外，说邓林这个地方是在北海之外。这当然只是一种神话上的这个传说了，说夸父追日渴死了，他的手杖化为邓林。那么乘云翔邓林，这只是说一种神仙的生活，写那神仙的逍遥自在，遨游的广远就是了。所以乘云，我们都是乘车了，我们都是坐车，但是神仙当然不是坐的像我们这样车了，它是云居，是不称作的是白云，所以乘云。飞翔在哪儿？飞翔在如此遥远的海外的，相传有神话的传说的那邓林之上。那么仙人是王子乔了，那么他可以乘云翔邓林，这见于《楚辞》。楚辞说：“譬若王乔之乘云兮，在赤云而临太清。”而像这个仙人王子乔可以乘着天上的云到处的遨游飞翔在太空之中的，这是古人的一种神仙的想象。说愿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那么如果从上边讲下来，跟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说这些个闲游子哪里会懂得仙人王子乔的这种境界。所以清朝的何作就说，说燕见王子乔云云，言清波闲游者不足以见之也。这就刚才我说的，这些清波闲游子哪里会看到王子乔这样神仙的境界呢？这是何作的说法。可是也有人认为不是如此的，清朝的曾国藩就说，说前六句是讥讽邓阳何晏这些个人，刚才我已经说过讥讽这闲游子。后四句呢，他说后四句则自况之余，后四句不是在说闲游子，是说自己了，是自况，自况着是自比的话。那么自比是什么意思呢？就不是说闲游子不懂得王子乔乘云翔邓林，是说什么呢？曾国藩说，说言虽不能避世高举，犹可全省远害。说虽然神仙之事是不可得的，天下哪里有神仙， 我怎么能够找到像王子乔这样的人，称云翔邓林。那么曾国藩的意思就跟何作不同了，何作说是清薄贤游子，不懂得王子乔的境界。曾国藩的意思是说，阮嗣宗自己知道不能够做到王子乔的境界的。我想大家可以明白，这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清薄贤游子，他们只知道追求这种隐秘享乐的生活，哪里懂得仙人的境界。一个是说呢，阮嗣宗说，那些个人当然只知道荒淫了，我不想过荒淫的生活，那么我该过什么生活呢？神仙的生活这不是不可得的，我们哪里看到过真的有神仙遨游在云霄之上，没有这样事情的。所以曾国藩说后边四句是自己说自况之词，说不能够避世高举，不能够学王子乔之避世高举，称云翔邓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可是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无心，神仙虽然不能做到，但是我至少可以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总该可以做到了吧。所以曾国藩说，说是虽不能避世高举，犹可全生远害，或者我还可以保全我的生命，远离开一些个祸害就是了。所以说独有延年术，所以只有这一种保全生命的这一种办法，这是我所追求的，可以慰无心，可以安慰我自己的内心之中的一份孤独和寂寞。可是除了这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朝吴汝伦的说法。那么曾国藩的说法是说神仙不可得，他把延年不讲做神仙，延年只是说是保全生命，而延年并不是神仙。可是吴汝伦的说法跟曾国藩又不同了，他说后四句是什么意思呢？说圣党乱世多有求仙之一法，而仙人不可见也，所以延年是说求神仙，独有延年术是可以慰我心。他倒过去说，吴汝伦认为这两句是倒的句法，就说我们先讲后边的两句，最后的两句说，在这样的危亡淫乱的时代，只有这种神仙的这种方术可以给我们一种安慰。如果天下果然有神仙，如果让我们能够超脱于这样的危亡淫乱的尘世，这岂不是很好？可是然后倒回去讲上边两句，可是神仙有吗？阴间王子乔称云翔邓林，神仙又是没有的。所以只有神仙能够安慰我们，而神仙也是没有的。那么这样说起来，就把这一首诗解释的全然没有一点希望了。是说我唯一的安慰是求仙，而神仙之事是渺不可得的了。把这两句解成倒上去的句法，就是先讲最后两句，然后倒上去讲燕见王子乔称云翔邓林。那么讲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倒回去讲，如果我们一口气读下来的感觉呢，那么在诗人也往往这样有这样的笔法，就是先把最后的悲慨说上来，说哪里有王子乔称云翔邓林的事情，可是我仍然向往着神仙的延年之术来安慰我呢。那么这样讲，当然也把阮嗣宗的寂寞悲哀讲得很深切了。
但是关于这一首诗，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上次曾经引用了几家的说法，一个就是清朝时候这个吴琦的说法。吴琦说，以当时之事证之，如甲虫之张水系以示下同，盖鲜有而去荒淫者，岂知下同乃乘云而翔之子乔哉？吴琦认为，他说如果以阮嗣宗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个实事来印证这首诗，他说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比如说像贾充这个人，他曾经张水溪，就是说他曾经在水上摆列了很多，陈列了很多 歌舞享乐的种种的陈设西游，以示夏统故意的把这种种的繁华的美好的这种歌舞宴游的享乐显示给夏统来看。他说像贾充这种人，这种只知道歌舞宴享夸耀豪富的人，他这种人呢该鲜有而去荒淫者，说他们就是喜欢这种闲散的歇歇之游而走向荒淫的路子的，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他虽然是把这种种的繁华歌舞宴饮的享乐表示给夏统看，可是夏统并不动心。我上次已经曾经讲过这段故事，说夏统这个人是永兴这个地方的人，小的时候家里孤贫而以孝顺著称的，很多人劝他出来仕宦做官，可是夏统都不肯做官。有一次他到这个都城来给他母亲买药，因为他母亲生病了。那个时候正是上巳的佳节的时候，春天上巳节，在都城之中真是车马如云。可是夏统呢丝毫不注意这些个冠盖金华的这种种繁华的富贵的享乐的事情。那贾充曾经叫一些个歌妓酒女盛服绕船三藏，穿着非常美丽的衣服站在船边，和周围层层的围绕，有三层，有三绕了三个圈，就是说这些歌妓酒女站在外围层层的围绕。而夏统呢微坐如故，仍然是正襟危坐，仍然是他的面目不改色，丝毫也没有羡慕这种富丽的享受的样子，也没有丝毫为这些个华服的美女而动情的这样的表现。所以后来贾充就说，他此无耳目人实心也，他这个人因夏统是吴地的人，他说他真好像是一个木头人，是实做的心肝，所以什么他都不动心，有这样的享受，有这样的美色在他的眼前，而他居然不动心。说夏统真是木头的人，真是石头的心，真是木人石心。那有这种的记载，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关于夏统跟贾充的这一段故事。所以清朝的吴起就以为，他说这首诗所以民免趋荒淫，就指的是贾充这些个享乐的人。说燕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那王子乔就指的是像夏统这一类的人。说那些个只知道趋向荒淫宴饮享乐的人，他们哪里能够了解有一种人截然高处于尘世之外，不羡慕一切富贵享乐，而有更高远的一份感情上的节操的操守，他们哪里了解这样的人，不了解这种高处于尘世之上像一个神仙王子乔是趁着这个云霞遨游于天上的，他们哪里了解这样的人呢？他说这个王子乔就比的是夏统这样的高洁的高士，而民免趋荒淫的呢就指的是像贾充这一类的人。那么这样说起来，就是说当时的时代有两种人物，一种是喜欢看北里的起舞，喜欢听蒲上的靡靡的王国的音乐，他们是清薄闲游的子弟，他们是俯仰浮沉随波逐流，他们所走的路是那些个捷径的，那些个狭斜的小路，投机取巧的不正当的途径，他们所努力去追求的只是荒淫宴乐的享受，是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人燕见王子乔，他们哪里能够了解像夏统这样的高洁的 高隐的高士，说这些个高洁的高隐的这些个人，真是如同趁着云霞翱翔在遥远的天地之外一样。邓林我上次说过了，那相传是夸父，他追这个太阳没有追上，后来他干渴而死。相传他死后，他手中的那一只手杖就化成一片树林，就叫做邓林。这种记载见于《山海经》的海外北京，那就是说一个遥远的、远离开尘世的这样的地方。所以有一种人是像现任王子乔一样的这样的高洁远隐，而不同乎流俗的。可是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杜有延年术可以为我新两句，吴起就没有加以解说。于是乎，清朝的曾国藩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他说前六句似讥邓阳何晏之徒，后四句则自况之余。他说前面的六句好像是讥笑当时像邓阳何晏这样的人。邓阳何晏我上次都曾经说起来过，这些个人都是喜欢浮华的，喜欢衣饰的华美。说前面六句就好像是讥刺当时那一些个只是重视浮华，喜欢衣饰华美，喜欢这样的享乐的人。那后面的四句呢，就是自况，自况的就是自比，说就是阮籍、阮嗣宗自比。那么自比什么意思呢？曾国藩就又说了，说言虽不能，必是高举，犹可全省远害耳。说我当然并不喜欢这种民免荒淫的生活，我想追求神仙，而神仙又不可得，因为哪里有王子乔这样人呢？燕简王子乔哪里曾经看到像现任王子乔可以撑驾着云霞而遨游在遥远的尘世之外，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呢？这自己他自比，说我不想过这种民免荒淫的生活，而神仙又不可得，所以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所以只有说是能够保全我的生命的这种办法，在乱世之中能够全省远害，这才是我所希望、我所追求的唯一能够使我得到安慰的，是说我希望能够求得一个全省远害的途径。这是曾国藩这样解释。那么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后边的这四句是阮嗣宗自比，说他不能够避世高举像现任王子乔，可是犹可全省远害，还是可以，还可以求得一个延年保全生命的办法，这是我唯一的安慰了。那么此外，清朝的吴汝伦就更有另外的说法，他后四句道于也言生当乱世，都有求仙之一法，而现人不可见也。他后边这四句这个语法它是颠倒的，怎么样子叫做颠倒的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讲最后的两句，最后的两句就是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民免趋向荒淫，我生在这样的时代，我想只有那延年的神仙之术，长生的，只有那种长生延年的神仙之术可以使我得到安慰，我失望于现实，所以我就求得安慰于神仙，可是神仙有吗？然后再倒回去讲上边的两句，说燕简王子乔乘云降邓林，说哪里看见真的有仙人王子乔可以乘驾着云霄翱翔于尘世之外，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说在这样的乱世，大家都是荒淫的生活，我认为我所得的安慰在失望于现实之后只有求安慰于神仙了，可是神仙是没有的，那说得非常绝望悲哀。当然如果以感情来说，我以为是应该像吴汝伦这样的说法更好，说燕简王子乔乘云降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没有神仙，而我仍然以为神仙是唯一可以安慰我的，这一种就是说以这种虚无的神仙为安慰， 那言外之意所表现对现实生活的那种绝望悲哀就更深了。所以我倒是比较赞成吴汝伦的说法的。